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又到了我们每周一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旅行很多时候都跟电影联系在一起，一个城市的景色和风情原原本本的在电影中呈现，可能比读一篇游记和看一个 vlog 更具有吸引力。就像我们现在生活的这座城市西雅图，或许很多人对它的记忆就来自于《西雅图不眠夜》，或者《北京遇上西雅图》，再或者《晚秋》。于是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在很多人的心中变成了西海岸的一颗璀璨明珠，一个有故事有情怀的城市，再或者像我们今天的嘉宾要讲述的这个国家，去年一部动画片 Coco 的热映，把这个色彩绚烂神秘莫测的国度带入了我们的眼帘。亡灵节、万寿菊、弗瑞达、金字塔，这些元素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墨西哥城，你准备好走进它了吗？话不多说，让我们今天赶紧请出嘉宾吧。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项链。项链跟我们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项链，很高兴今天应叶子的邀请来参加这个节目。
嗯，好的，那项链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吗？
嗯，好的。大家好，我叫张项链，我是一个用户体验设计师。然后是西雅图一个创意工作室的创始人，然后我一般很喜欢画画，然后也喜欢做一些好吃的和去世界各地吃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对，我经常在项链的 Instagram 上面看到他画的画，然后他们家可爱的小龙猫是吗？
对，
然后还有他做的各种好吃的，一定要有机会尝一尝。好的，那为什么会想去墨西哥这个地方呢？有没有受到这部动画片 Coco 的影响？
嗯，其实说实话，我真的是看了 Coco 之后格外格外想去墨西哥，它一直是在我的一个to-do list 上的东西，但是去看了 Coco 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国家我一定要去看，
加强了这种信心。
是的是的。
那本来计划是什么时候去的？
最初的计划是去年圣诞节的时候约了四五个好朋友，我们从美国的各个州不同的地方出发，想要一起去墨西哥城集合，但是中途因为一些航空公司的原因没有飞成，所以就给自己订了另一张机票，今年三月底去了墨西哥城。
三月份嘛，刚好适逢美国春假，其实也是一个蛮适合去墨西哥的时间点。那项链是跟谁一起去的呢？
当时原计划是想一个人去，所以就先把机票订好了，后来偶然间认识了一个小学妹，小学妹特别想跟我一起去探究墨西哥，所以我们就结伴而行。
对，看来这个神秘国度确实是对大家都特别有吸引力，而且独立自强的女生我一直觉得特别的有魅力，能做到一个人买一张机票出行的这种行为我真的是挺佩服的。
谢谢叶子。
那么你具体是今年什么时候去的墨西哥？
我是3月24号出发，然后3月29号回到美国的，
就大概待了5天的时间。那么去了哪些地方呢？
一开始是从 LA 转机到了墨西哥城，待了1天之后坐了大巴去了关纳华托，在关纳华托待了2天，又回到墨西哥城待了2天。
这个行程听起来就是把墨西哥最精华的部分游了游。那么在这个出游之前我们要做一些行程准备吗？那这个墨西哥是需要签证吗？
墨西哥的话，我之前查，如果你是持有有效美签的话，墨西哥是免签的国家，所以准备好所有的材料就可以背着书包出发了。
听起来特别的方便，因为省去了签证这个环节。那么机票的话，在三月份这个时间价格还算合适吗？
对，当时我是差不多提前了将近2个月订的，所以当时机票特别便宜，差不多只有500-600的样子，是往返。
那其实去墨西哥这种出境游感觉跟去美国的 比如说迈阿密或者从西雅图这边出发，包括去纽约东海岸的话，其实感觉价格都差不多了。
是的是的，甚至可能还会更便宜哦。
对，所以提前订机票还是挺重要的。
嗯，
那么在墨西哥的交通你们是怎么？
当时我们是想，因为是在另一个国家，语言不通，我们尽量就不要开车，所以我们就是主要是靠 Uber 和步行。
哎 ，Uber 在墨西哥算比较方便的出行方式吗？
是的，特别方便。
但是你因为刚刚讲到语言问题，就众所周知，这个墨西哥是西班牙语嘛，
嗯、
那这个打 Uber 会不会有一定的困难呀？
打 Uber 整个过程并没有困难，因为 Uber 在我们手机这边是英文，在他们那边是西班牙文，只要我们设好目的地的话，司机都会把我们安全送到。但是可能比较不方便的就是在路途上的交流
会有点尴尬，是吗？
是的，但是墨西哥的司机他们都特别热情，他们看到我们是外国人就特别喜欢跟我们说话，用他们蹩脚的英文或者零星的单词也一定要跟我们交流。
那这就跟项链跟我在节目之前他提到了一个词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叫做灵魂交流。
是的。
对，特别有趣。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语言不通的时候，其实你好像也能明白别人在讲什么。
对对对，用身体语言或者图片或者任何方式，我们都会尽可能的让对方明白，或者去尝试明白对方的意思。
而且一旦这个除了语言的部分之外，你加上身体的一些动作然后表情、其实整个人会更活泼更愉悦起来，对吗？
对，是的，所以感觉交流起来更有趣了。
好的。那么行前准备其实还有很大的一块，我觉得对于特别是对于两个女生出行来说其实挺重要的、就这个住宿的选择，特别是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因为很多人没有去过墨西哥，可能就是对内心会与生俱来的一种恐惧感，对于这种有神秘面纱的国度来讲，那么你去过之后感觉怎么样？
我首先在这里要给墨西哥洗个白，因为去之前很多朋友跟我说你们要小心啊，墨西哥城特别乱，然后他们说两个女生去不安全，但是实际上我们这趟非常的安全，我们从住的地方到每天的出行，然后包括在路上各种旅途，我们基本没有遇到过任何问题。就曾经有人说就是墨西哥可能扒手比较多，或者是要保护好你的钱包和个人物品，但实际上我们遇到的墨西哥人都特别热情，也并没有遇到任何扒手，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哦。然后还要说一点，就是发现墨西哥市中心的警察比较多，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征兆，但当然也有朋友说越是不安全的地方警察才越多，所以这个小伙伴们可以就是自己酌量，但是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旅行。
对，叶子大概也在一两年前去过一趟墨西哥，你刚刚讲到这个扒手跟小偷什么比较多，对吧？
嗯，
我就想到当时我跟我的朋友出行的时候，我们刚下飞机，然后要去找地方换货币，
嗯，
然后呢，问很多人都是跟我们说西班牙语的，根本理解不了应该往哪一个方向走。
对，
突然间这个时候有一个说英语的人出现了，他跟我们指完路之后跟我们讲了一句话，叫做在这个地方你不要相信任何人。突然我们俩就犹豫了，那你刚才给我们指的这个地方可靠吗？我们是不是连你都不要相信？所以说可能我觉得就是出门在外你有这种安全警惕的意识，这样子其实已经把你自己放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地方了。然后当然我们出门在外安全是最重要的，所以无论这个地方是安全与否，即使再安全的地方可能也会有一些乱的。
对，
所以说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对对。
那么话不多说了，我们就赶紧来了解一下我们项链的一个行程吧。项链说了我是从 LA 转机到了墨西哥城，对吗？
对。
那到墨西哥城的时候应该已经到下午了吧？可能。
对，当时刚落地的时候天色渐晚，差不多傍晚五六点的样子，然后我们就从机场快速打了一个 Uber 到酒店入住，然后出来简单的溜达了一下。
你们酒店是在墨西哥市中心吗？
对，就是靠近市中心的位置，因为当时觉得这边会安全一些，并且就是去任何大的景点可以徒步。
那这个周围的环境感觉怎么样？
刚到感觉哇，墨西哥城好像北京啊，
好像北京。
对，就是那种大城市，然后到处熙熙攘攘，很浓重的烟火气，很热闹的人群，然后街上很多车，很多房子，就感觉一下回到了国内，除了这些人看起来并不是中国人，
然后讲的语言可能不太一样。
对对对。
那气候方面呢？
气候就是我特别喜欢的这种感觉，是亚热带的这种季风气候，就是温度特别好，然后非常温暖，风吹在脸上特别舒服，然后略微有一些干燥，
跟三月份的西雅图截然不同。
哇，
是吗？
那简直特别强烈的对比，这边是那种温润，
对，阴雨绵绵的感觉。
对对，那边就是干干的，然后暖暖的。
所以项链是一个比较喜欢太阳的人。
对，特别喜欢。
好，那对墨西哥，你们就在墨西哥城周围城中心这儿逛了一逛，对吗？那第一顿饭去哪儿吃了呢？比较好奇。
第一顿我们就是毫无悬念的打开了 Yelp。
Yelp 在墨西哥还算比较普及吗？
我觉得还不错，他给我们推荐的东西都还是非常靠谱的，而且吃着都不错。然后在药铺上评分比较高的餐厅确实很好吃，我们亲测有效。
那第一顿是不是就一定要去，比如说吃个墨西哥的 taco 什么之类的？
对，是的，我们就是慕名到了旁边评分最高的一家就是 taco 店，然后按照他的推荐点了几个墨西哥的 taco， 然后还有一种他们这种很特别的食物，感觉就像鸡蛋和成面给它烘成了一个薄薄的脆饼，再卷成了一个卷，上面还撒了一点葱花，感觉
那跟在西雅图吃的墨西哥食物还是感觉挺不一样的，对吗？
对，非常不一样，同样是塔可，味道真的差别很多。然后还喝了当地他们的啤酒，感觉特别有这种墨西哥的小情调。
对，然后有一点微醺的感觉，走在这个墨西哥城的中心，然后看着熙熙攘攘的人，就感觉完全融入了当地的一个生活的。
是的，就忘了自己还是一个游客。
我其实特别喜欢项链这样的旅行方式，就是不急不赶的感觉，然后慢慢享受当地人的这个生活的方式。我觉得这样子才能体会到这个城市或者这个国家可能最深最平凡的那一面。
对，我到了一个地方就尽量把自己假装成
当地人。
对，当地人，然后尝试吃他们的食物，用他们的方式去做事情，然后感受他们的日常生活。我觉得这是旅行的
对你来说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吧。
对，是的。
好，听起来第一个夜晚特别的美妙，那么第二天你们是继续在墨西哥城呢，还是去了你刚才提到的瓜纳华托？
第二天我们早上吃了一个简短的便饭，就去了大巴车站，要坐大巴去瓜纳华托了。
大概过去需要多久呀？
如果坐大巴的话是5个小时的车程。
哦，那一天基本上就花在这个大巴上了。
对，但是我们特别惊讶的是，虽然墨西哥它不是一个特别发达的国家，但它的大巴真的是好舒服啊。
很豪华吗？
对，就是那个
是不是还有躺椅是吗？
对，可以让你彻底的躺下，然后准备了食物和水，然后整个服务感觉都特别舒服。
哎，这个票需要提前预定吗？
不需要，我们是直接 Uber 到大巴站，然后买了最近的一班大巴。
因为墨西哥城的话，像墨西哥城和坎昆，我相信是大家去墨西哥最热门的两个目的地之一。那为什么项链会想去瓜纳华托呢？
因为之前偶然间看过一个图片，就是那种彩色的小房子，我就被深深的吸引了。我想这是哪里啊，简直美得像天堂一样。然后一查，原来是在墨西哥的瓜纳华托，加上 Coco 的那一些就是场景，让我觉得特别美，
特别想要去看一看。
对，到了瓜纳华托之后发现，哇，真的是感觉童话变成了现实，
就是没有任何的买家秀跟卖家秀的区别，
完全没有。
可能这个买家秀比卖家秀更上一层。
对，是的。
我可以感受到，项链对这个瓜纳华托的喜爱。那我们就赶紧来聊一聊这个地方吧。那么你们第二天到瓜纳华托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到，下午的时间了？
对，我们到了的时候又已经是傍晚的时间了。然后我们入住的酒店是在一个山坡上，在我们去酒店的路上，我们就一直在惊呼，就到处都是 特别漂亮的五颜六色的房子，还有这种就是他们的路是在地下的隧道，然后车开起来咯咯哒哒，但是非常有韵律感，让人觉得特别开心，就像小鹿在这种田野中奔跑的感觉。然后等我们车开到山顶之后，我们入住酒店之后，窗外看到的就是那成片的房子。
哦，你们在一个比较高的制高点。
对，
然后就可以俯瞰整个小城。
是的。
哇，那这个酒店订的实在是太棒了。
对，而且这个酒店它的性价比也特别高，它不是特别豪华，但特别有风情。
好的，那么第一天的时候，你们也是像遵循前一天在墨西哥城一样，在城里面，在这个瓜纳华特小镇里面逛一逛吗？
是的，我们就是沿着山路往下走，从山顶一直走到最底下，就是瓜纳华特的市中心。然后沿途我们经过了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观景台，那里有一个，有一个雕像，而且很多人围在那儿。我们凑过去一看，发现那就是很多网红拍照的地方。
哦，这让我想到了确实是那样一个照片。因为墨西哥其实是有被称为叫做被上帝打翻了颜料盘嘛。
对, 对，
因为它的色彩特别分明。
嗯，
然后那样一个观景台下面全部都是层层叠叠的房子，对吗？
对。
所以那个时候看到那个景感觉怎么样？
哇，简直太美了，就是梦幻的感觉。
而且那个点应该是傍晚的点是吗？
对对，就是天。
有没有那种阳光洒落的感觉？
阳光可能不是很足，但是就是稍稍天渐晚，然后房子的灯都开了，
万家灯火。
对，就是忽明忽暗，特别美。
那后来有比如说白天再去这个观景台看过吗？
我们白天在路过的时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景了，我们眼中看的就是房子本身的颜色了，然后晚上的时候你看到可能更多的是灯光，这种像萤火虫一样的散落在这种深夜里面的灯，但是白天呢就感觉是一个一个小色块儿，像真的像颜料盘一样。
哎，我真的觉得这个学艺术学画画的人，这个描述起来色彩的感觉都是特别格外的那种生动感。就是听项链描述完了之后，我就想起我大概2年前去的那个场景，确实特别特别吻合你刚才描述的这些。
嗯，是的。
而且其实我记得那里是有一些台阶的。
嗯，
你坐在那儿其实看景，我感觉耐得住寂寞的人一看能看一天。
是的，就是每一个转角都可能看到不一样的景色，然后它的台阶和这种小巷都特别窄，你走着走着可能就是柳暗花明又变成了另一副样子。
对，从不同的角度看感觉都不太一样。
嗯，
而且我记得那里是有一个瓜纳华托一个大教堂，那个大教堂的颜色其实特别跳跃。
嗯，
而且它那个灯光一旦打起来，其实在那个里面会显得特别的突出。
嗯，是的，我觉得整个城市的氛围就是一半是颜色一半是光，就是真的是好美的地方。
嗯，好的，那么你们一路走到了这个山脚底下，感受了一下这个瓜纳华托这个城中心，感觉怎么样？
嗯，好热闹。就是
所以墨西哥在你看来就是一个比较有烟火味比较热闹的地方。
对，我特别喜欢这种就是充满了人间烟火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是在晚上的这个downtown的广场呢，有好多人在表演，有唱歌跳舞，有人在给人画像，然后有人在卖玉米，然后卖的玉米呢也特别奇特，它不像我们日常比如说在国内或者在哪里吃到的那种烤玉米，它是把半个玉米插在一根棍子上，往上面撒上厚厚的 cheese， 然后再浇上厚厚的辣椒酱，然后再撒一遍 cheese， 就感觉整个玉米就是一个胖胖的坨，然后大家排着好长的队在等。
哎呦，听起来就非常非常的高热量并且好吃。好的，那么让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整点报时之后我们顺着这个玉米一起再来聊一聊瓜纳华托的城中心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又到了我们每周一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我们今天请到了我们的美女 designer 项链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最近的一个墨西哥之旅。那么我们刚刚讲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食物，就是带着 cheese 跟辣椒面的玉米，那这个味道尝起来怎么样呢？
哇，我们当时看排的队伍太长了，我们就围观了一下，然后悄悄走掉了，但是
都没吃上。
没有，但是猜起来一定特别美味。
对，嗯，留个小遗憾嘛，以后可以再去，对吧？
嗯，
那这个瓜纳华托的这个城中心，除了刚才你讲到这些之外，还有什么印象给你挺深刻的吗？
嗯，我看到了好多艺术家，就是他们是特别专注的那种，他们并不是看上去是有些时候大家就是眼中的那种艺术家，然后签约画廊就是靠那种吹捧在做艺术，但是他们就是特别沉
街头艺术人，对吗？
对，就是他们真的是很用心的在做东西。然后我看到了几幅特别喜欢的画，然后跟他们尝试去买，然后一般比如说这种看到街边的东西就总是忍不住想议一下价，说能不能便宜一点，但是这些艺术家对于他们自己手绘或者手工做的东西特别的自信，所以他们不会，
就是那个价值，
对，他就是说我的东西就是这个钱，如果你不喜欢呢你可以不买，但是如果你要买的话我这个是不会说给你做任何，
而这也是对自己价值的一种认同吧，对自己作品的一种承认。我觉得
是的，我当时就特别感动，就是他不会被这种利益就是改变自己的这种初衷，他会给自己的东西设置一个他应有的一个标准，并且呢用想尽各种方式去满足这个标准，我觉得特别好，不会被生活妥协。
所以你最后一定是买了，对吗？
是的。
项链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艺术细胞特别浓，而且特别我觉得是情感细腻，容易发现别人身上的优点和美的人，这真的非常非常好。那么就是第一天我相信你们坐了这么长时间大巴可能也比较累吧，
嗯，
那么我们就转到第二天来讲好了。那第二天这个在瓜纳华托清晨醒来的感觉怎么样？
哇，当时感觉伴着鸟叫声，然后阳光洒进屋子里，然后侧头看过去就是窗外这种层层叠叠的小房子，真的特别美。而且清晨的房子呢，它由于光线的不同和傍晚或者和正午的时候呢看起来也不一样，就是它阳光还没有那么的直射，没有的那么的强烈，所以颜色看起来呢 可能明度稍微高一些，加上这种清脆的鸟叫声，感觉像在仙境里一样，
特别特别能够理解，真的是唤起了我好多好多的记忆。那么第三天的时候，你们在瓜纳华托继续探索了些什么呢？
我们就是原路又回到了当趟。
所以这个城其实挺小的，对吧？
对，整个城特别小，而且它的就是车可以行的路呢，一般是绕着外围，然后好多有趣的地方都需要你步行。所以比如说我们打 Uber， 它只能在最靠近当趟的地方把我们放下，然后剩下的路就要靠我们步行去走进去了。然后我们就是在整个城里面到处漫步，然后看各种小店儿，有各种的银器店，或者是那种小饰品店，或者是一些有趣的，就是各种小骷髅，或者这种很有趣的墨西哥风情的小东西的店。我们走一走，逛一逛，就走到了差不多中午的时间。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在想啊，又该吃东西了。
非常关键。
是的。
那去哪儿吃好吃的了？
我们又打开了 Yelp。
看来 Yelp 在墨西哥真的还蛮方便并且蛮靠谱的。
是的是的，但是在瓜纳华托呢， Yelp 上的选择并不多，然后我们就是选择了其中一个评分最高的，然后那一家也确实是瓜纳华托这个小镇上最好吃的，并且是比较精致的一家，然后它更像美式的这种做法，并没有很墨西哥，但是呢我们还是吃得很开心啦。
非常好。那么这个瓜纳华托有没有什么景点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的？
首先要推荐的就是这个瓜纳华托大学，它还是很有意思，然后它有很高很高，感觉没有仔细数，但是感觉要有100多级的这种台阶走上去。我们当时就在想，这些学生们上课好辛苕啊，每天上学还要走100多级的台阶上下，然后他走上去之后可以俯瞰整个当趟，然后可以看到远处山上的房子，远处的那种雕塑，然后和从你在山顶上俯瞰这个城市的感觉又不一样，这个是你站在城中看这个城市。
所以我感觉你们好像这一趟旅行发掘了好多个观看这个瓜纳华托城镇的角度，是不是回头可以总结一下，并且附上你们对应的照片，都可以出一篇游记了感觉。
可以的可以的，确实就是就感觉在不同的角度俯瞰同一个东西，整个的就是人的心情或者是它在你眼睛里呈现的这个感觉就是完全不同。
对，我可以从项链的描述中感觉到那种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感觉。
是的。
所以而且伴随着这个色彩的明暗，然后对比，包括其他的，像你这样长期绘画的人可能对这种更有感情了，对吗？而且有想在那边写生之类的吗？
当时特别想，但是就是很后悔没有带任何绘画的工具来。
但是这幅图已经印在你的脑海中，我想回来写估计也是一样的，对吗？
对，我估计会要留出一整个月的时间吧，要如果要画的话，因为这个城市它美的东西太多了，我想把每一个细节都捕捉到这个画面里，所以
那我就会很期待很期待很期待你的作品。
好的。
那么瓜纳华托像你刚才讲到这些之外，其实他是这个很有名的艺术家 Frida 的丈夫 Diego 的就是叫故乡嘛，应该是。
对。
那你有去比如说看一看比如说 Diego 的作品什么之类的？
有的，我们到了这个 Diego 的故居，然后尝试去了解他曾经小的时候的生活，然后我们参观了他的房子，然后感觉是一个很豪华的4-5层的小楼，感觉他那个小的时候家里应该还是蛮有钱的。然后整个里面的这个布置呢还是保留着原来的样子，那些床还是特别老式的，然后那些装饰呢感觉都是像好几十年前的样子，看起来非常老，但并不是很像艺术家的那种家，反而更像一个普通的或者是墨西哥稍微有钱一点的这种家庭的样子。然后里面有好多 Diego 的画，看到他的画的时候我们就特别震惊，因为没有想到啊，他是那么有名的一个壁画家，但是他小的时候或者是他早期的时候创作的作品有好多特别暗黑特别重口， 就是让人看起来，哇，觉得这个人怎么可以，是什么样的脑洞能让他画出这样的画？对
哦，那这个就很有趣了。我当时可能就没有去这个地方，所以就没有了解到他早期的一些作品跟其他的东西。
是的，我觉得迪亚哥也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人，他
是一个很纠结的人。
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部《Frida》那部电影？
嗯，
其实那个里面你就可以感觉到迪亚哥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他一心想要给 Frida 一种承诺，他会跟他相守一生的，但同时他在不断的跟别的女性发生一些关系，或者说有一些暧昧不清的一些理不断的关系。
是的，
对，所以说他内心可能也是因为他幼年时期的一些纠结暗黑，然后后来跟现实的一些冲撞。
对，我感觉从他幼年早期的画可能就可以映射出他以后人生的这种轨迹了。
嗯，对，所以去探访一个人的故居还是挺有趣的。
是的。
好的，那么在离开了这个瓜纳华托之后，你们是又回到了墨西哥城吗？
对，我们又坐了5个小时的大巴回到了墨西哥城。然后这5个小时的大巴和来的时候不太一样，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刚巧订到了这个双层的巴士，然后刚巧我们又是坐在最前排，所以一路上风景特别美。
哦，这像是一个观光巴士的感觉。
嗯，很舒服，一路坐着。
所以在这个，这算一个公路旅行吗？对吗？那你在这个墨西哥公路旅行跟在美国感觉有什么差别？
嗯，
它是有很多那种景色吗？
嗯，其实说景色感觉跟美国也差不多，就是城市的地方感觉很有民风民情，但是这种偏远的郊区呢看起来还是大片的荒凉。但是我们回来的路上赶上这个天气不是很好，就是阴云密布，开着开着开始下起了大雨。所以因为那边地势比较平，我们坐在车里看着外面就可以看到大片的闪电，感觉哇一下像是去了非洲大草
原的感觉。
是的。嗯，感觉很有趣，一路上遇到了好多不可预期的事情。
嗯，那么在回到墨西哥城之后，你们去了哪里，又探索了一些新的东西呢？
嗯，回到墨西哥城之后，我们就是主要是简单的休息，然后去了那个美术宫去看一些之前的绘画作品。
哦，所以它是一个就是美术作品的一个藏馆吗？
对，是应该是墨西哥城里面最大的一个，就像类似于大都会美术馆这种的。
嗯，那对这个美术宫的印象怎么样？
其实我个人来说并不是特别能欣赏，就是它很多历史性的画作，比如说有一些感觉是和战争或者是和历史相关的题材，画幅特别大，然后颜色用的特别深沉。
嗯哼，
但是就是感觉你走进去了之后，你是走进了一个特别深刻的历史故事里面，它没有让你感觉特别轻松和愉快，就仿佛把你自己带到了一个特别悲痛的一个讲述者的一个视角里面。然后我就一路看着这些画，看着有
越看越悲伤吗？
对，就是感觉默默好像自己是画里面的那个人，好像这是一切都是我之前经历的一样。然后看完之后整个人稍稍的有一点啊，好伤感。
哎，我终于感觉到我为什么看有一些画看不进去，我可能还是缺少一些这样艺术的共鸣，没有这种代入感可能。那除了这个美术宫之外，有没有其他是你在行前做准备的时候特别想去的地方？
有的，我当时做了一个简短的攻略，然后当时计划是一定要去一次日月金字塔。
嗯，那这个完成了吗？
哦，实际上并没有。
那就留着下次再去。
嗯，好的。
那还有其他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特别特别想去的是弗瑞达的故居，但是这也是一个小遗憾。我们去了之后发现，外面的队伍排着，基本绕着那个房子绕了一周，就是烈日炎炎下，大家就是一点都没有消减他们的积极性，大家像朝圣一样，就是排着长队在外面晒着等着，感觉好感动啊！我一直以为是只有学艺术的或者热爱艺术的人才会对弗瑞达有这么深的这种热情，但是发现真的好多人，他们对弗瑞达的热爱真的不是和你是否学艺术有关。
对，我觉得 Frida 算是墨西哥应该比较有标志性的人物，特别从艺术的层面来讲。
对， 对，
因为我对这个墨西哥的艺术了解甚少，那能唯一能冒进我的脑海里的就只剩下他了。
是，而且是在墨西哥那个最大的纸币面值500比索上，就是印着 Frida 的这个肖像。
嗯，而且我记得有一年这个 Google 不是会经常这个更新他们界面上的那个图片吗？
嗯，
我记得在有一年女权运动日的时候，上面更新的也是 Frida。
对，看来 Frida 在世界范围内
的影响力还是很巨大的。
是的，
而且她的故事，看过电影的人都知道，真的是太纠结了。那样的爱恨情仇，我觉得，可能她的话里面表现出来的那些阴暗的、夸张的、超现实的，都是他的人生带给他的。
是的，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极致的人，我感觉非常非常女神。
对，当时没有进去可能也有点遗憾，但是嗯，世界那么大嘛，而且时间那么多，一定还可以再回去再看一看。
对，就像叶子说的，留一点小遗憾，以后还会回来。
对，而且你会对这个城市充满着一种再回来的期待感。
是的，我曾经想过，要不然我就黑在墨西哥，不要回美国。
看来对墨西哥城市真的真的好喜欢。那么除了这个 Frida 的这个博物馆，还有美术宫，还有日月金字塔之外，还有其他是什么你在行前就决定要去的地方吗？
嗯，当时还有一个国家宫和巴迪广场，这两个是当时在做攻略的时候特别想去，但是在真正玩的时候呢，可能也是旅途疲惫或者是
时间不太合适。
对对对，所以就放弃了。
那有没有去，比如说我觉得你们接下来两天可能时间还有空余，嗯，有没有去别的地方看一看，更加体会一下墨西哥的风情？
有的，我们就是主要是在各种街道里面溜达，然后晚上的时候看到了墨西哥的夜市，很有意思，感觉和小的时候在家乡看到的那种晚上的夜市特别像，热热闹闹的，然后外面有各种的这种街边小吃摊，大家坐着喝啤酒，然后那种特别热闹的店放着特别大声的这种流行乐，感觉一下回到了中国一样。
嗯，因为你在开头的时候就说，所以你感觉墨西哥城特别像北京，对吗？
是的，特别接地气。
对，那么除了这些之外，有没有比如说去其他的一些博物馆，或者是其他的，去进一步了解一下墨西哥？
我们博物馆的话去的还是比较少，然后时间不是太好，所以就是我们好像赶上了两个周末，
嗯，
然后
好多都关门了，对吧？
对，
所以出门在外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对于博物馆的开门或者关闭，然后还有一些其他景点的开放，还是需要提前稍微了解一下。
是，
像这个 Frida 的门票其实好像可以在这个网上提前购买，
是，
下次去的时候嗯，抱有朝圣的心，就一定要先把这个门票给买。
对对，做好准备工作。
对，好的，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听项链来总结总结他的墨西哥之旅吧。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现在是晚间10:20，我们每周一的人在旅途栏目。很开心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项链，他来跟我们聊聊他的墨西哥之旅。不过我们已经聊得都差不多了，那想在这个墨西哥之旅这一段想请项链来总结一下，墨西哥对你来说感觉怎么样？
好的，我觉得总体来说墨西哥是一个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甚至值得两去三去。
对项链来说一定会二去三去的地方。
是的是的，而且感觉在墨西哥的话人的幸福指数很高，他们虽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感觉大家活得都很开心很轻松，然后如果是从美国出发的小伙伴呢就会有更大的幸福感了，因为你们的美元呢到了墨西哥一美元就等于18比索，然后打一个 Uber 可能才4-5块钱，所以就感觉
好划算
的。对，瞬间自己摇身一变成了大土豪。
对，而且你去换对货币的时候能换出一把货币，那个感觉真的是太棒了。
是的，然后墨西哥吃的也很好，就是特别是一些当地的美食感觉还是很对亚洲人的胃口，然后也比较健康，比如说一些主要是玉米饼，然后肉类主要是牛肉和
是粗粮，
对
对,
对，还有西红柿，所以感觉还是很健康。然后
而且我知道项链特别喜欢瓜纳华托这个城市吧？
是的，
他在节目之前一直跟我讲，他觉得这个城市简直是一个世界的小缩影。
是的，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面，你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好多人是在这儿，就是多年以艺术，比如说卖画或者是表演为生。然后你可能会在晚上的时候看见他们特别开心又唱又跳的那一面，但是在白天的时候你可能是在城中的某一个小角落里看着他坐在阴影下面一个人暗自发呆。然后呢这里有就是世界各地来的游客，他们在开心的笑啊闹啊拍照啊。然后呢我们当时也在当趟看到了一个病危的病人，就是他被抬上了担架送进了这个救护车。就是这一个小城呢虽然它很小，但是它真的浓缩了整个世界的这种人的这种
人间百态。
对，人间百态真的是。
我真的特别喜欢跟项链这样的嘉宾做节目，因为当他描述这些的时候我只用闭上我的眼睛，然后他听着他的文字描述，然后我的脑子里好像就像出现了一幅画一样在讲一个故事。所以让我自己也特别特别的有代入感，真的特别谢谢你。那么其实我知道在这个项链离开了墨西哥之后其实还去探索一下美国的其他几个城市是吗？
是的，从墨西哥回来之后去了达拉斯，然后又从达拉斯到了奥斯汀，后来又到了新奥尔良。
这个新奥尔良听起来就特别有故事了。那么就来跟我们聊聊这个新奥尔良吧。其实从墨西哥回来的话这些地方其实应该都离得比较近，比西雅图过去要方便多了吧。
是的是的，就是整个这一路其实如果从墨西哥回西雅图的话也是要到达拉斯转机，所以说还是很适合到了墨西哥之后把南边的几个
这些小也不算小城市大城市
对对对，
走一走聊一聊。
对，
那么就跟我们来聊聊新奥尔良吧。
好的，我当时订了新奥尔良的机票其实是冲着烤翅去的，想这个地方一定有好吃的新奥尔良烤翅。
那新奥尔良到底有没有烤翅呢？
实际上是没有的。
哦，这些其实好多名字都挺哎，那他当时为什么就取了新奥尔良烤翅？
我问了一个在新奥尔良的朋友同样的问题，他说他研究过这个新奥尔良烤翅呢，其实是模仿的奥尔良烤翅，只是它进行了改版
啊，所以叫新奥尔良烤翅。
对，它
但是这个新奥尔良刚好有这个地名，
对，
太有趣了，今天增长了一些小见识。
是的，是的。然后新奥尔良虽然它没有烤翅，但是它有非常多的这个海鲜，它跟西雅图特别像，有特别特别多的这种大贝壳。贝类、鱼类还有各种虾类都特别的新鲜，特别的好吃。然后呢它那儿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地方叫做法国区， 然后那边真的是保留了传统的这种法国人当时的建筑，然后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小店，有一个店特别有趣，它是以辣椒酱为主题的店，里面摆着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辣椒酱，然后还有各种做这种传统的欧洲服饰的，然后做这种就是像舞会上戴的帽子的，就是
就到处都是法国风情，
对
吗？对，
是的。然后而且你的耳朵永远都不会觉得无聊，因为永远有音乐在你耳畔。他可能是旁边的一个黑人小朋友拿着两个桶就开始打起了这种架子鼓，特别有节奏。然后呢，也可能是一个大哥穿着一个皮鞋就开始踢踢踏踏的开始跳舞。
然后感觉音乐已经融入了他们每分每一秒的生活，对吗？
是的。
他们可以把所有的身边的一些物品当作乐器，
是的。
然后身体就会有那样的律动。而且众所周知，这个新奥尔良其实有很有名的爵士音乐节。
是的，是的，在新奥尔良真的是处处可见音乐，感觉每一个人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是音乐组成的。
在这样的地方，对你这样喜欢艺术的人来说，应该是幸福感特别浓的地方。
是的，我走在那儿，然后街上的阳光特别足，然后微风吹着，耳畔就是各种各样的音乐，感觉整个人都美得要飘了起来。
而且据说这个新奥尔良到处都是街头艺人，不仅仅是跟音乐相关的吧，应该。
对，他还有比如说在旁边占卜给人算塔罗牌的这种巫师，然后呢也有在这种广场上给人表演高空杂技的这种年轻爸爸，他在一边表演的时候呢一边说，希望大家支持我，我有一个6岁的儿子，他等着我来给他买新的礼物，所以就感觉到处充满了人情味儿，
特别暖心，特别有烟火味儿。用你的话讲就
是。是的，是的。然后
新奥尔良听起来真的是一座棒呆了的城市。
是的，它特别特别有风情，感觉跟美国大多数城市的感觉很不同。
对，而且其实新奥尔良是属于中部吧，应该。中南部，
中南，它是靠南边。
对，靠南边。其实一般可能大家选择，特别是国内的朋友，如果选择来美国旅游的话，一般可能只会走东线或者西线，其实很少有人会去新奥尔良。今天项链替我们发掘了一个特别可爱特别有风情的城市，如果听众朋友们想就是已经去过了比如说美国的东线或者西线，或者已经去过了阿拉斯加，去过夏威夷，那么说不定新奥尔良可以成为你的下一站。
是的。
好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快接近尾声的时候，特别想让项链来聊聊他的心路历程吧，因为其实我知道项链在就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可能就要离开美国一段时间去追寻自己的新生活了。那么这趟旅行其实算是一趟告别叫北美之旅吗？
可以这么说，告别之行。
对，那这个心态上会有什么不一样吗？或者在这段旅程开始之前跟开始之后有带给你心路上的一些改变吗？
有的，我在旅行前和旅行后整个人的心态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改变，因为在旅行前就是每天埋头于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就是每天都是两点一线，每天重复着同一个时间起床，同一个时间上班，所以感觉生活里总缺少了一些什么东西，那种让你真正能放平心态去踏实的一种状态。然后我就选择了，那不如给自己2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去放松一下，去尝试去寻找一些你没见过没去过的地方，然后去认识一些新的人，当
然后有一些新鲜的故事发生。
对，是的，就是去寻找一些不可预期的事情，打破这种规律性的生活。然后旅行回来之后呢，我就有时候会回想当时我为什么那么想摆脱这种生活状态呢，因为我真的记不起来旅行前的我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状态，会让我那么的不开心，觉得自己那么的受束缚。因为整个旅行你的人是自由的，你可以决定你每天出现在哪里，做怎样的事情，安排自己每天的时间，而不是每天要固定的出现在一个地方做同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会给整个人的生活或者整个人的状态带来一个非常积极的变化。
就像给你平淡的生活里面增添了一味兴奋剂的这种感觉吗？
是的，是的。
但当你再归于这样的平淡的时候，其实你内心可能就平和了很多，之前觉得是大事儿的问题，可能现在就觉得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是的，是的，感觉整个人更饱满了。
而且由于你遇到了一些新的人、新的事，有一些新的体验，其实对很多事物的看法可能也在短短的这半个月的时间里面发生了一些改变。
是的，确实是这样的。
对的。那么其实香莲也在美国应该生活了很多年了吧。
嗯，
对于即将要暂别这样一片土地的话，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感慨或者其他的？
确实说到感慨的话还是有的。因为我感觉人生嘛本身就是旅途，你可能不会在某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你要永远做好一个背包客的心态，随时可以走可以留。然后如果说到这种人生感慨呢，我是想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你不能去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你只去一次不能再回来的。所以可能对于我来说，美国或者中国这些国度都不重要，因为只要自己的心是自由的，你永远可以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然后你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留在任何你想留的地方。
嗯，我特别想给香莲鼓鼓掌。既是一种对他未来生活的一种祝福吧，然后同时也是觉得有这样一颗敢于追求自由的心真的是特别的难能可贵。那么就比如说回到国内之后，有没有一些旅行计划之类的，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
短期内可能没有旅行计划，但是长期来看我特别想去拉萨。
特别想去拉萨。
嗯，
对，香莲真的是一个特别文艺的女孩。她特别喜欢的地方，你看像墨西哥其实也是一趟文化之旅，像新奥尔良也是一种风情之旅，如果拉萨的话可能是一趟朝圣之旅。你喜欢的东西都是跟文化有一些关联的，说明你追求的东西也是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内心的一种精神追求。
嗯，
那么好的，今天我们跟香莲聊了那么多，感谢她跟我们分享的墨西哥的旅行，还有新奥尔良这个可能很多人并不是很熟悉的城市，以及他对未来生活的一种展望，包括对过去若干年生活的一种回顾，真的非常非常由衷的祝福他，希望他回到国内之后不要忘了跟我们常联系，并且有一份自己更美好的未来，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那么是绝对不会有遗憾和后悔的。那么希望你的明天会更加的美好。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也是那个能勇于遵循自己的内心追求自己梦想的人。那么我们晚安吧，下期再见。